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的福音真理栏目，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你拥有死而复活的大能，这是神的能力在有史以来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展示。同样的能力也在你里面，这就是福音中的一句话，你已经得到了。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欢迎收看星期三的福音真理栏目。今天我将继续讲解你已经得到了。我要告诉你，这是个强大而有力的教导。当人们打电话来索取这些资料时，闹了很多有趣的笑话，因为他们会打电话来说，比如说我想要安德烈讲的那个教导，然后祷告同工就会说，是你已经得到了吗？他们会说，我得到了吗？同工说，不是，我们会寄给你的。然后他们会说，但你刚才说你已经得到了。这是这本书和这个教导的标题，基本上我只是在分享你需要从神那里得到的一切，并不是说他在天堂里，你必须祈求恳求或请求神把他释放给你。不，他已经在你里面了。当你重生时，如果你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耶稣就进入你的生命，在你里面，你就是一个全新的人。耶稣的一切都已经在你里面，都已经完成了。问题不在于从神那里得到什么，而是要相信和明白。相信神所说的你拥有了什么，然后学会如何释放它。拿起你的权柄，命令神已经放在你身上的祝福实现。嗨，这太有能力了，我花了两周半来阐述这一点。然后我在上周中开始教导，讲到人们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挣扎，是因为他们认为现实中只有这个物质世界。但圣经告诉我们，还有一个属灵领域。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说，神是个灵，所以敬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理之中敬拜他。神是个灵，外界有一个属灵世界，在你里面也有一个属灵世界。你不仅有肉身、思想和情感的部分，还有你感觉不到、看不见、摸不着的属灵存在。你必须接受神的话语，相信他，并开始按照你在基督里是谁和你在基督里的真实身份行事，而不是你的感觉，不是你的耳听和眼见。所以我一直在谈论这个问题，也用了一些例子。我一直以但以理为例，他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中做了一个祷告，三分钟后他还在祷告时，天使加百列显现回应了他的祷告。而在但以理书第十章中，也是同一个人在祷告，这次过了三周，使者才出现。人们会自动地认为，当他们看到有时只用了三分钟就得到了神奇迹般的回应，而下一次却需要三周时，他们就会说，为什么神在三分钟后回应了一个祷告，而在三周后回应了另一个祷告呢？答案是，神并没有在三分钟后回应一个祷告，在三周后回应另一个祷告。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三节说，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所以神立刻回应了但以理在第九章中的祷告，只用了三分钟，神所做的就彰显出来，让但以理能够感知到。在第十章中，使者告诉他说，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因此神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一样的，神永远是信实的，神永远永远不会违背他已经为我们供应了的这一真理而不回应我们的祷告。他从不前后矛盾，神永远不会医治一个人而不医治另一个人，但有些人得到了医治，有些人则没有。变量永远是我们，是魔鬼或者是人。关于这一点我还有很多要解释的，但从来都不是神的问题。这两个祷告神都即时回应了，但其中一个三分钟就彰显了，另一个则用了三周。为什么在第十章中用了三周呢？使者继续说道，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二十一日。这里说的是属魔鬼的权势，有属魔鬼的敌对。 那么撒旦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经文并没有完全解释清楚，但让我指出一些。这些都是错误的观念。要知道，信心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彼得后书一章三至四节基本上就是这么说的，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第四节说，知识已经赐给我们了，就是神的话语。因此，信心当然是与生命和敬虔有关的，而它是以知识为基础的。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在罗马书十章十七节中说，信心是由听而来，听是由神的话而来。如果你有信心问题，其实你是有知识的问题，有一些错误的认识，一些我认为会阻碍我们的错误信息。那就是大多数人实际上更相信魔鬼和他的信使，而不是相信神。我知道一开始人们会说，哦，不是这样的。然而有很多人都相信自己能做好一切，有很多人都相信自己能做好一切，他们可以做。有人来找我说，我做了这样那样的事，这一切我都做了，但神没有成就。他们不相信神是信实的，但他们相信如果他们犯了最小的错误，如果他们做了丝毫错事，撒旦就会揪住他。他们百分百相信，只要他们给撒旦机会，撒旦就与他们作对。换一种说法就是，他们相信撒旦的信实胜过相信神的信实，这是错误的。无论看起来如何，神是百分百信实的，总会有解答的。也许我们今生无法理解，但当我们站在神面前时，我保证我们会看到神是信实的，神的应许从来没有落空过。神是百分百信实的，但魔鬼却常常失信。我觉得我们给了魔鬼太多信任了，尤其是基督徒，他们真的很害怕魔鬼。他们认为撒旦是一股不祥的、强大的权势，而事实是，撒旦只是个被打败的敌人。撒旦经常失手。我认为有时人们的祷告得到回应，只是因为魔鬼认为你不是威胁，他在别的地方征战。你知道吗？让我这样来表达，再说一次，经文没有完全解释这一切事，在这里我会采用一些自由发挥，但我想你能明白我在说些什么。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中，当但以理在三分钟内就得到了祷告的回应时，魔鬼很有可能正在某个地方舔舐伤口，他在角落里生闷气，这就是魔鬼的性格。当你在人的身上看到这些时，那是因为魔鬼在复制他自己。魔鬼是一团糟的，他就是个怪物，他抑郁而沮丧，他是被抛弃的。你在人身上看到的任何这些特质都是源于魔鬼，很有可能魔鬼是在某个地方吸着拇指舔舐伤口。当但以理在第九章中祷告时，他并没有意识到什么是利害攸关的，因此那个祷告通过了魔鬼，通过了他的小鬼，没有遭到任何反对，只用了三分钟就显明了。然而在但以理经历了如此奇妙的祷告回应后，我不打算就此进行教导，在第九章的最后部分，这个祷告的回应给出了弥赛亚在世上出现的确切时间，他把时间精确到了耶稣出现的时间，这是一个重要的预言。耶稣在世上的显现，这是一件大事。在魔鬼看到但以理的祷告和第九章中发生的事之后，我认为他在第十章派了一些邪恶势力来阻碍和延迟祷告的回应。他无法阻止神，但他能借着抵挡来延迟神想做的事。假如但以理疲乏了，假如他心想，有什么用呢？已经快三周了，我还没有看见回应。如果他放弃了，没有信心了，就会阻止神想做的事。所以说，障碍是撒旦，他就是在第十章中的差异因素。我相信这是因为他放任了第九章的祷告，他在忙着做别的事。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根据我们对经文的理解，我已经把经文从头到尾读了很多遍，可我无法，经文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魔鬼会生育，或他会生小魔鬼。我想说的是，看起来魔鬼的数量是一个固定的数字，所以说，要么是在亚当和夏娃时代，在地上那二人周围就有许多魔鬼，要么就是魔鬼不会繁殖，所以现在魔鬼的数量不足。地球上有70多亿人，很可能每个人身边连一个魔鬼都没有。你会听到人们常说，魔鬼对我说这个，魔鬼说这个，他们表现得好像撒旦无所不在，其实不然。他并不像神一样，撒旦一次只能出现在一个地方，他的小鬼们一次也只能在一个地方出现。有可能魔鬼的数量不足，有时祷告会零阻力地得到回应，这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爪牙，没有足够的小鬼去作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是你无法反驳，我也无法证实，但我可以说，撒旦并没有一致性，虽然他并不笨，但是任何与神作对的都不是真正的聪明人。撒旦也会犯错，会做错事，他的小鬼也并非事事都对。有时我们的祷告会毫无阻力地得到回应，这只是因为撒旦无法再次发动任何阻力。但也有些时候，撒旦确实派遣了一个属魔鬼的使者，就像这个波斯的魔君，来阻止但以理的祷告。我相信在某种意义上，你的信心越坚定，你就越多看到神能力的彰显。你实际上就会比那些什么都不做的人有更多的魔鬼被指派来阻碍你，因为撒旦不会受到那些不信的不做事之人的威胁。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一种反向赞扬。当你祷告时，你知道你祷告的是神希望实现的事，你知道你是在凭着信心祷告，但你却没有看到它实现。这可能是一种反向的赞扬，因为魔鬼认为你是一个威胁，是他在你的道路上设置了一些属魔鬼的敌对。再次，我不是说我们应该容忍这种情况，我不知道我今天是否能讲到这一点，之后我会解释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并非总是你做了什么错事阻碍了你祷告的回应彰显，这可能是因为你做了对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但以理并没有做错什么，这是魔鬼对但以理的敌对，而但以理必须要对此透彻祷告。我还要指出其他的一些事，但以理是旧约时代的人，没有任何经文表明旧约时代的人有权柄胜过魔鬼，他们没有和我们同样的权力权柄，他们没有重生，耶稣也没有赋予他们胜过和赶出魔鬼的能力。所以即使但以理在这21天的祷告和禁食中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即使他知道有波斯的魔君在抵挡他祷告的回应，他也无能为力，他没有权柄做这件事。但我们是不同的，在新约的今天，若我们知道魔鬼在阻碍祷告，我们可以阻止他。我们拥有但以理所没有的权柄。如果但以理是新约信徒，他就可以这样做。如果他明白我们现在所能获得的，在10章中，但以理就可以在他祷告了3分钟之后说，上次我的祷告在3分钟内就彰显了，父啊，我知道你是信实的，我知道你永远都不是那个变量。马拉基书说，因为我是耶和华，我是不改变的，神不是问题，所以他可以说，父啊，我知道你是信实的，你已经回应了我的祷告，就像这位使者加百列告诉我，在我初恳求时你就应允了我的祷告。他花了3分钟才彰显出来，但你立刻就应允了。既然你昨天今天和永远都是一样的，我知道你已经回应了我的祷告，但我还没有看到，我还没有得到任何启示，所以一定是魔鬼在作祟。 如果你开始祷告说，神啊，是什么在拦阻我的祷告？如果神让他看到是波斯魔君在拦阻他的祷告，如果他是新约信徒，有权柄胜过魔鬼，那么他就可以斥责那魔鬼，就可以阻止魔鬼的敌对，他就可以在一天、两天或三天内得到祷告的应许，而不是21天。但以理是旧约的圣徒，他没有那样的权柄，他能做的就是坚持和相信，不放弃相信。这是但以理的一大功劳，即使神让但以理看到了问题所在，他对此也无能为力，因为他没有权柄。所以但以理能做的就是坚持下去，并说，父啊，我知道你回应了我的祷告，虽然已经过了21天，我还没有看到，我知道你是信实的。他一直持守信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所做的战胜了魔鬼。你知道吗？魔鬼不是无穷尽的，魔鬼不可能永远跟你作对。约翰福音2章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他将我们要对抗的一切归为三类：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在路加福音4章和马太福音4章中，耶稣恰好被试探了3次。我相信撒旦并没有无穷无尽的伎俩。当撒旦来试探耶稣时，圣经说道，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如果你查考新约圣经的母本希腊语，它基本上是说，他把所有的诡计扔给耶稣，3次试探，耶稣都经受住了，然后他暂时离开了。撒旦并没有无限的诡计，他真的只有这些小把戏。他只不过用不同的包裹、不同的包装纸和蝴蝶结来掩饰他。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也就是说，撒旦并没有无限的诱惑和伎俩来对付你，他只有一些特定的诡计罢了，所以他会来试图阻碍你彰显神已经做的和神想要在你生命中做的事。若你坚持而不放弃，相信过了一段时间后，他把所有伎俩都扔给你后，你就默认胜利了。这就好比，如果他不能击倒你，那么你就是自动赢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但以理所做的。但以理没有权柄斥责魔鬼，所以他只是坚持坚持坚持。21天后，魔鬼无计可施，但以理得到了他祷告回应的具体彰显。你知道吗？这对但以理来说没什么，因为他是旧约的圣徒。但在新约之下，我们比但以理有更多的益处。今天当我们祷告时，若我们没看到我们祷告的彰显，我们不是等待神回应我们，神已经提供了一切，你已经得到了。你要做的就是行使你的权柄，让耶稣已经带出的果效彰显出来。那么你就可以做但以理做不到的事。你可以祷告说，父啊，我知道你的话语说，约翰1书5章14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如果你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每个祈求的人就得着，每个寻找的就寻见，每个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看，你可以这样祷告说，父啊，我知道你已经回应了我的祷告，但我还没有看到，我仍然有疼痛，我仍然没有钱，诸如此类的情况。因此，父啊，我的问题并不是你，是我做错了什么吗？这始终都是一个可选项。如果你没有做任何来助长魔鬼的能力，那么这只是魔鬼的攻击吗？可能是因为你太有能力了，也可能是因为你看到事情发生。撒旦就像对付但以理那样对你发起了攻击。如果你察觉了这一点，若你觉得神向你启示，是的，这只是魔鬼的攻击，你就能行使信徒的权柄。 你可以斥责他，消除阻碍，你可以缩短那段时间。一个新约信徒不一定要经历21天，他们可以在第一天就开始认识到，嘿，这不是神说要回应我祷告的方式，阻碍在哪里？如果你发现是魔鬼，你就开始祷告和相信，斥责他，你就会看到阻碍被除去，你就会看到你的祷告得到回应。因此在新约中，我认为作为信徒，我们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局面。当然也存在一些例外，尤其是当你与其他人打交道时，神不会违背人的意愿来使用他们。当其他人参与回应你的祷告时，你必须要有耐心。神不会让人们做违背他们意愿的事，但在很大程度上，新约信徒能够缩短他们说阿门和有了之间的时间间隔。在非常真实的程度上，我们能够控制祷告回应的实现速度。但可悲的是，由于大多数基督徒不明白我们谈到的这些，他们的祷告就像旧约圣徒的但以理一样，他们只是抓住某样东西说，我相信我是得着的。如果他们没有看到立即的彰显，如果有魔鬼的反对，许多人就会气馁，他们会放弃相信，这会阻止神能力的流动，他们可能也就永远看不到彰显了。如果他们是坚定的信徒，他们一直坚持，但他们没有拿起权柄，没有意识到这是魔鬼的敌对，他们一直坚持下去，那么一段时间后他们就会默认获胜。若他们经受住了撒旦所有的试探和拖延，那么一段时间后你就能得胜。能得医治的方法就不是坏办法，能得兴盛的方法就不是坏办法，但是有些方法比其他方法更好。作为新约的圣徒，我们可以把这些原则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能看到神医治的大能，神释放的大能，神兴旺的大能，喜乐与平安等等。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些真理，并认识到神是个灵，神在属灵领域中运行，就能更快地看到它实现。当他回应你的祷告时，他会释放到属灵领域，他将他的能力释放到属灵领域中。至于他是否会在物质中彰显出来，并不取决于神是否回应了你的祷告，而是取决于你能否为属灵领域提供信心的桥梁，让属灵领域的现实事物进入物质领域。嗨，我说的这些有点拗口，这改变了我的生命，我看到了许多伟大的奇迹，都是因为我们谈论的这些真理。